大家晚上好，大家好不好啊？好，是跟上课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好，我们上个礼拜上到什么地方？12页，基本上要进入13页了啦哈。当时在12页、13页之间，很快的就结束了哈。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可以问的哈。刚才哈还没有上课之前，先问大家今天要上一次上到什么地方。好，下一次的话，我就可以放心的问了了哈。希望了哈，我们是这样的，然后这里哈，在上课之前，我们先翻到今天要上的地方了，最好能够这样子的哈，不是上课了再来翻了。如果说找到的啦，找到的，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嘛，我们只要是禅修的时候是吗？或者是进大殿的时候，法会的时候，我们都怎么样？心都会收回来嘛，是吗？尤其在禅修，心都会收回来。其实哈，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哈，我们的心还是要收，还是要收回来的，不是那么的严肃，我们要放轻松，但是心还是把它收回来，这样可以了哈，放轻松收回来。所以当然了，我们在这里来的时候先知道要上到什么地方，从哪里开始，我们知道。当然，好不容易聚会在一起嘛，吼，还是要谈一下啦，那都没有问题。好，基本上呢，我们上一次就说到了哈，就说到我在宇宙之间到底是什么地位嘛？我们说到有三种的看法，是吗？第一种的看法是什么？第一种的看法。就西方的宗教，西方的宗教是什么的看法？西方的宗教，我们看到木刺了哈，看到木刺，我想是这样的哈。我们说过，我们这一堂课是基础班了哈，基本上，基础班，我想我比较快了哈。太基础的哦，又快的话，会吸收不了哦。因为基础的哦，那好像很熟悉的，很熟悉啊，听啊，对对对，哎，就这样对过去了哈。所以我们希望把它打得稳了哈。而且各位是有那样的能力把它打得稳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有那个能力来打得稳了，所以我不求快了哈。不求快，所以有时候刚开始会说一些复习了哈，做一些复习。就是我在宇宙之间，就是大致上有三种的看法。第一个就是西方的宗教，是吗？西方的宗教认为是什么样？神造我，神造我，那个神是什么神呢？创造神，是吗？创造神，西方呢，上帝就是创造神哦。一切都是他创造嘛，是神造我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的看法是什么？天地生我是吗？天地生我是什么的文化？中国文化了哈。天地生我。第三个呢？就一定要谈到佛法嘛哈。第三个就谈到佛法，佛法的是什么？佛法，我造世间，是我了哈。第一个是神造我，神造我。第二个呢是天地生我，第三个呢我造世间，我造世间。至于神造我的那个文化体系是什么？文化体系就是主奴咯，是吗？主奴， 主奴这个名词是他们基督教自己讲的嘛，仆人啊，主人嘛，主人相对于就是奴仆嘛，奴仆。天地生我呢，它是什么的体文化体系？天地生我，天地生我，它就父子了啊，父子的文化体系。啊，至于我造世间呢，我造世间是什么的体系？私有，私有。这样的这样三个体系有什么特质啊？就是如果是神造我，那就是什么？我们说有情跟理嘛，哈。神造我主奴的文化体系，它就什么？理胜于什么？理胜于情啊，它重法，重法，重法，它就容易什么？刻薄寡恩是吗？那就是主奴的文化体系了。如果中国文化的父子体系呢，它就是什么样？情胜于什么？胜于理，情胜于理。那现在就讲到了，如果佛法的呢，私有的文化体系呢，就是什么？平等。我就看到了哈，我们上个礼拜很快的把它结束的了哈，就是13页是吗？ 13 页第二行，私有间呢是什么？情理并重，情理并重了哈，就是平等了哈，情理并重。私有间它是情理并重，就是先觉觉什么？觉后觉，或是觉那个不觉的嘛哈。这样先觉的话，那就是什么老师咯，后觉不觉的那是什么弟子咯，师弟嘛哈，就是老师跟弟子之间的关系啦哈。所以先觉觉后觉呢，那是先觉者有引导，引导后觉者，先觉者要引导后觉者，要教导后觉者嘛，那是他的什么应尽的义务，他的责任咯，而不是权利啦哈。至于后觉的不觉的呢，那就有尊敬跟服从教导的义务了哈。所以私有间是情理并重。这边为什么不说私地间呢？为什么说私有间呢？谈到私，如果私的话，它有私地的关系是吗？就是老师跟什么弟子啦，老师跟弟子的关系。除了老师跟弟子的关系之外呢，还有什么？其他就是友咯，朋友咯，朋友。私有可以说是老师朋友啦，也可以是说泛称说可以怎么样，可以请教的人啦，可以请益的人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个私就会代表了什么？老师跟那个弟子之间的关系啦。但是其他的呢，那是朋友的关系啦齁。所以叫私有的关系，所以私有是间是情理并重了哈，但是在共同事上又完全站在平等的一个地位。那什么叫做共同事？什么叫共同事？例如啦，我们说，世间有说弟子怎么样，夫妻老是吗？弟子夫妻老，这个呢，这个是相对的，相对的，因为我们要有尊敬啊，譬如说有服从教导的义务这之下啦，对老师的一些的事物，如果在相对逝者啦，他可以相对的来处理这些。但是什么叫做共同事，站在平等的地位呢？什么叫共同事？例如啦，弟子不能做的，老师能不能够做啊？那就不能做了，是吗？在戒律上了哈，弟子不能做的，老师也不能做了。好像世间也有说到了哈，在法律之前怎么样？人人平等了。甚至在佛教在僧团当中了哈，那是怎么样？一人一票，一人一票了哈，一人一票。这些都是，尤其在共同事上了，或者是说， 或者说做事啦齁，做事情的这一方面啦齁，也是站在平等的地位啦，站在平等地位。所以佛法构成的社会关系啦齁，社会关系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齁，社会关系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群体的关系啦齁，那是私有的文化体系啦，这个就适合什么民主自由的精神哦，这就是，所以这样的体系啊，是能够适合什么样进步的时代啦。越进步的时代，这样的体系是越能够适应的哈，民主自由。接下来，导师要特别在想我造世间的这个意义了哈，特别想。第一个呢，他怎么样去详述呢？第一个就是比较佛法的我造世间跟上帝的创造世间的哈，创造万物世间，它是有不同的啦。上帝是怎样？他说啊，他要人就有人了哈，他要创造人就能够创造人了，要生万物哈就能够生万物了哈。这个是怎样？无中生有，他要有就有嘛。无中生有，而这样的话就违背什么？违背佛法的因果定律哦。所以这样有没有那个可能性呢？所以神造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？所以创造神在佛法讲那是戏论啦，是没有这样的啦，没有这样的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否定梵天呢？梵天有没有否定？梵天是初禅天嘛，没有否定啊，但是说他是创造神，那就是什么？就否定他了。而且我们梵天还是什么？还是有肉的凡夫啦，有肉凡夫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而佛法的我造世间啊，那是什么样呢？是由于个人的起心动念的业力所造成的。什么叫做个人的起心动念的业力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才能够造业？我们假设说了哈，树啊倒下来扎死人，它会不会造业啊？它有没有造业？不会，是吗？为什么？没有情啊，是吗？有情才会造业了。像情，有情为什么会造业？那就是什么？能够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主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说有三业是吗？有什么身、口，还有什么意业？意业就包括起心动念。意业当中是以什么为体啊？意业、思、意志嘛，哈，思。所以起心动念的业力所造成的。所以难道只有起心动念吗？不是啦，要三业。但是要先有起心动念是吗？思业带领了什么？发动什么？发动身口。发动身口。所以我们说思有分成三种思是吗？第一个是什么思啊？审律是吗？审律思，大家有听过了齁。审律思过来呢，决定。审律之后就决定了。决定之后呢，就怎么样？发动思，发动思是发动什么啊？发动身口了，发动身口，这样就造业了啦，就业力了，就业力就产生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起心动念所造的业力是善业的话，那就好事了。如果能够积功累德，那就是我们造的业是什么业啊？善业啦，善业，然后尽心行善是吗？尽心行善就是可以这样来说了，我们所发的心是好心嘛，就是意业是好的意业嘛，然后意业是好的意业，就决定了什么？身口是什么样？善的啦，所以尽心行善嘛，哈，就可以什么实现清净理想的世界了。所以这就是符合什么？佛法讲的因果定律哦，什么因果定律哦？ 只是哈，我们我造世间呐哈，我们因为我们是凡夫是吗？我们所造的世间就是什么的世间呢？不清净的世间嘛。那佛呢，造的世间是什么世间呢？净土了，是吗？那我们所造的世间是不清净的世间，是什么世间？就三界了，三界，三界了哈。纵然是人天了哈，人天在三界当中，人天是散散去嘛哈。但是相对于佛的净土啊，那还是属于怎么样？不清净的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还是属于不清净？因为我们还有什么烦恼，还有烦恼了哈。最近有人说了哈，佛也能够创造世间，例如阿弥陀佛能够创造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导师说了哈，如果其实他这样的说法，其实如果想以此来媲美莫须有的创造神，那是笑话了，那是笑话。好像说，哎，不是只有西方宗教，他说有创造神是吗？我们佛教也有，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也创造。如果说以这样的思想啊，来媲美西方宗教的那创造神啊，创造世间啊，那是笑话了，笑话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创造神啊，他真的能够创造世间吗？是不行的啦，是不行的。所以那就是不了解佛法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了解佛法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啦，齁。但是如果要以此来显示佛的能力啊，也还是不懂佛法。前面那是笑话是吗？要来用那个来显示，诶，说诶，阿弥陀佛也创造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像要来显示佛的能力，也还是不够懂佛法啦。因为依因果力而感召世间，那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凡夫也能够创造世间的齁。只不过齁，凡夫所造的世间是什么？三恶道，还有什么人天，人天哈，人天的善趣，这样世间呢？所以因为人有烦恼恶业了哈，就是惑业，所以所造的呢是污秽的世间了。佛具有无边的清净功德，无边的清净功德就是什么？福慧圆满。所以我们说佛是什么？两足尊是吗？佛是两足尊，哪两足啊？福跟什么？跟慧了，福跟慧。所以两足尊有两个意思的，两足一般的意思是什么？在人类当中，因为人类是两足嘛，两只脚的啦，在人类当中是最尊贵的啦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两足呢，就是福德跟智慧，这个福德跟智慧两足尊为都圆满的了哈。但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哈，就是佛要怎么样能够成为佛呢？就是要用什么福德跟智慧了，就这两只脚了，福德跟智慧也可以譬喻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走向成佛的路上啊，一定要什么样福德跟智慧来铸成，才能够真正的走向成佛的道路了。否则啊，我们只是希望成佛，如果没有福德智慧啊，我们能不能够成得佛，成得了佛是不能够的哈，不能成。所以凡夫呢有惑业，所以所造的世间呢就是污秽的世间。佛陀呢有清净的什么福智，福德智慧，清净的功德，所以所造的世间呢是庄严清净的世间的哈。所以这个就是佛法的什么因果定律啊。西方宗教的创造神呢，他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那是无中生有了，那就不符合佛法的缘起力， 是因果律，所以那是什么？莫须有的，那是细论了哈。所以我们学佛，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在日常的起心动念当中呢，就希望要尽力的要往什么地方做去啊？就是要发什么善心，发善心，起心动念要发善心，发善心呢，就会带领我们做出什么善的身口行为了哈。自己这样做，还要劝人这样做哦。为什么？我们说这个世间啊，是什么？共业所成的，共业所成的。所以自己只有自己做，我们这个世间会不会清净呢？是不会清净的啦。所以好，自己做还要教人做了，大家一起做，大家一起做了哈。这个清净的世间呢，才有可能啊。包括哦，请问各位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一般说是阿弥陀佛所造出来的嘛？但是是不是只有阿弥陀佛啊？不是啦，他阿弥陀佛在如果依净土三经来讲了哈，他在法藏比丘的时候不是发愿吗？他要共愿共行的人啊，有他共愿共行的人是吗？共同创造的啦，共同创造。但是以谁来带领呢、啊？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佛在前面带领，但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，要共愿共行，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才能够创造出来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啊、哦。讲到这里，讲到这里，我们这一篇文章所要讨论的是什么？学佛的根本意趣嘛，是吗？要谈学佛的根本意趣之前，我们要先了解什么？就是前面两节要说的啦。第一节是什么？人生所谓何事，是吗？人生所谓何事？第二节呢？就是我在宇宙之间呢、啊，是吗？为什么要先谈人生所谓何事啊？因为学佛就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啦。学佛就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它到底有什么意义，它到底所谓的是到底是什么事情，我们要先了解，彻底的了解，我们才能够，我们说学佛就是要彻底解决人生的问题嘛，是吗？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人生到底是所谓何事，人生到底是所谓何事当中说了哪些事情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茫茫生死事难知，就是总问啊，就这个就总问什么人生是吗？我们要解决人生的问题，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茫茫生死事难知，这个就总问人生。人生的生死事就会我们前面说到就关乎什么涅槃，是吗？涅槃就是佛法的究竟理想啊。我们学佛的究竟理想就是离苦得乐，是吗？得什么乐？涅槃乐了，涅槃乐是吗？佛成佛之后还是入涅槃，是吗？只那入的涅，真正入涅槃，真正能够入涅槃的，我们说生死嘛，是吗？解脱生死。如果以大乘来讲，生死不单单是什么三界生死嘛，哈，就不单单是烦恼的生死啦，还有什么变异生死，是吗？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嘛。所以佛陀是真正的把一切的生死都断尽了，所以佛陀才是真正的什么入涅槃啦。但是佛的入涅槃有没有妨碍他的什么？有没有妨碍他的缘起相？所以佛入涅槃而能够怎么样？无私怎么样？无私普应啦、啊，众生有感佛就应了。所以可以这样来说，就是涅槃是 佛法的最高的理想了，就是涅槃，就涅槃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要从生死当中来去了解嘛，因为涅槃就是生死的止息了，是吗？所以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了哈。接下来问的这个三个问题啊，我们说到它跟学佛三要有关系嘛。什么叫学佛三要？我们学佛的究竟的理想就是涅槃，就是第一个问题。啊，要达到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就要其他的问题要问了，就是学佛三要的问题。学佛三要的这样的问题呢，了解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往什么地方前进呢？往离生死得涅槃那个方向前进了。所以第二个问题就问到什么？问到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看目次了哈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问题？入入终身何所得？什么？我们说这关乎到信愿，就是我前行的那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是吗？前行的目标到底有得到什么东西了哈？那就是前行的这个信愿的这样的目标嘛。这个都不离开第一个了，就是什么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嘛，是吗？第二个呢？第三个问题是问到什么？知之行善复何益？那就跟慈悲有关系咯，慈悲有关系。我们刚才说福慧两足尊是吗？慈悲跟哪一个比较有关系？慈悲福，我们说有福报啊，福报就是道德，道德上啊，道德最根本的道德就是慈悲啦，就是行善，行善啦齁。第四个呢，就是足足此心安不得，是吗？那就跟什么有关系啊？智慧，智慧。为什么跟智慧有关系啊？足足此心安不得，那个安不得，为什么会安不得？就是烦恼，烦恼。我们说到了齁，我们说到世间啊，为什么足足此心安不得？他说往外追求，是吗？世间为什么会往外追求呢？就是不满足，空虚，是吗？所以他就是依着不满足空虚的这样的动力而怎么样向外去追求，向外去追求。但是他向外追求所得到的那些呢，能不能够解决他的不满足，他的空虚？不能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那问题是发生在哪里啊？问题内在，内在。所以他越往外追求，越往外追求，他呢是用不满足而且是空虚的这样的心在追求。就好像世间呢，流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怎么样？退流行，是吗？要换另外一种刺激，要让它刺激，是吗？那都是由于向外追求，所以它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了。因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？内在的问题。但是佛法呢？佛法如果我们也要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是吗？我们也要精进的学啊。但是佛法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无厌足的学，是跟世间的足足此心安不得是不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所学的那些法门，都是在面对什么？面对烦恼，是吗？面对烦恼之下，纵然我们要利他哦，往外的利他，有没有离开？有没有离开面对烦恼来利他？是没有的啦。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功德，在佛法里面所得到的一切功德，我们会不会厌离啊？会不会说觉得太多啊？不会。但是世间就不一样哦，世间好像说我们流行到某一段时间了，那就要退流行，是吗？我们钱啊赚到了某一种程度之后啊，我们那个钱就不会吸引我们的了，是吗？他就要更要什么？更要刺激了。100万不满足，就要1000万；1000万不能满足，就要1亿；1亿不能满足，就要什么10亿。等到最后哦，他会麻木，是吗？ 因为那都是往外追求了，往外追求。那佛法呢？佛法所得到功德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？就不会了。为什么不会啊？因为佛法的一直在追求啊，佛法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，无厌足的心在追求啊，那是怎么样？也没有离开自己，也没有离开向内而完全向外的，没有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而那个为什么佛法能够？那就牵涉到什么呀？智慧啊，智慧。因为智慧啊，智慧啊，第一个解决什么烦恼，解决烦恼之后呢，我们才有可能怎样？才有可能真正的利他，是吗？才有可能真正的利他。所以佛法的向外啊，佛法的向外啊，没有离开，没有离开自己，没有离开自己了。所以我们佛法的广观万法，广观万法也不要离开自己，不要离开自己。所以佛法是以什么为中心呢？以友情为中心，是吗？友情为中心，不要离开自己了。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，就是以后面的这个三个问题啊，把那个就是我们的信愿啊，我们的慈悲啊，还有我们的那个智慧啊，往什么地方？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是吗？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生死的问题，得到什么？涅槃。而如果那个涅槃啊，是涅槃是佛果的涅槃啊，那就什么？发大乘的三心。所以信愿是发什么心？我们说度入众生何所得，是吗？我们就要发什么心啊？目标是什么？成佛的心啊，就发菩提心啊，是吗？而如果知之行善复何益啊，我们那行善的那一部分啊，我们就如果要发那个成佛的心，成佛的心愿啊，我们知之行善的那善就不单单是人天善哦，不单单是出世间善哦，我们要什么发什么善？菩提相应的善，是吗？菩萨那就是世间出世间统一的那个善哦，那善就是什么？大悲，大悲的善啊，是吗？而如果我们那个智慧呢，智慧就要跟什么相应的智慧啊？般若空慧嘛，是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后面这三个，如果往好的方向，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就能够达到什么第一个的那个目标，第一个那个问题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上去理解到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四个问法。我们了解这个之后，我们说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人生的问题，就是这四个问题。但是这个呢，就牵涉到什么？要怎么去解决它？就会牵涉到第二个问题，第二节的问题了，就是什么？我在宇宙之间呐、啊，是吗？那我在宇宙之间呐、啊，就牵涉到我在宇宙之间的，如果是第一个是神造我，神造我这样的话，我要解决人生问题就是什么？只有靠什么？靠神哦，什么？信者得永生嘛，不信他的话就糟糕，得永火嘛，是吗？这样我们了解了，在第二个，就是我在宇宙之间，我们了解的是什么？我造世间，我造世间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在宇宙之间呢，我是站在什么地位啊？主动的地位了，是吗？这样一站在主动的地位，我们这个呢，既然站在主动的地位，又知道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，是吗？接下来就要谈到第三节的啦，就是什么？第三节就是什么？学佛是什么？人生的什么向上是，这就在真正要谈到什么学佛的根本意气，学佛的意气就在这里了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第三节了哈，就是十三页了哈。第三节就是学佛是人生的向上是，就是要具体谈到学佛的根本意气了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了哈。要了解学佛的根本意气，必先认识 人生存在的价值，这是在哪一节谈啊？要必须要先认识嘛，那是在哪一节谈？这个是在哪一节谈？在第一节啊，是吗？人生所谓何事啊，就在第一节谈的了。在宇宙中是基于主导的地位，那是在第二节谈的了。第一节谈到，第二节谈到了嘛，接下来就要谈第三节了，而后才能够决定我们应该走的正确路向，是吗？这我们看一下注脚了哈，这个前面的引文，前面的文呢啊，就是注脚22了。那在这茫茫的人生，又考察到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在宇宙之间呢，到底是什么地位了哈？我们存在这个宇宙之间，究竟是什么地位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？就好像，在家庭当中，如果是家长的话，就有家长应尽的责任啊。如果是做学徒的啦，那就有学徒应该有的态度了。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在宇宙之间呢是站在主导地位，主动的地位，我们又了解到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嘛，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决定我们应该走的正确的路向了。我们刚才说到嘛，如果说是神造我，那我们只能够说，我们要改善人生啊，我们只能够怎么样？信上帝是吗？信上帝就能得永生。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从我们对前两节的理解，我们这样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不可能，神造我那是不可能的啦，那是戏论。违反因果定律是吧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呢，哈，因为世间的动乱与安宁，人类的痛苦与幸福，都是人类自己所造成的，是吗？因为我造世间嘛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在这宇宙当中，我们有什么主动的地位、主动的力量？因为是我造的，这样可以了哈。所以是人类自力所造成的，并没有什么外在的东西来主宰我们。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。人类有这样的主动的力量，才有可能什么向善向善的可能，是吗？所以学佛就是人生的向上事了，人生向上事，因为人类是有这样的向上的力量，向上的力量。向上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向好的方向，向好的方向去努力了，一步一步的前进，达到那至善的最高峰。若以佛法来讲，至善的最高峰是什么？佛法是什么？是佛果，是吗？因为哈，我们说到涅槃是阿罗汉也入涅槃嘛，哈。佛也入涅槃了，是吧？那最高的那就佛果了，佛果。这也就是学佛的意气所在啦。所以学佛的意气是什么？人生的向上是，而且向上到哪里呢？至善的最高峰。我们学佛就是要什么？成什么？学佛。学佛就是学佛所学的，所行的嘛，所以学佛的最高峰是什么？就是成佛了。学佛就是成佛，这是学佛的根本意趣。所以我们说学佛的根本意趣，学佛要成佛，成佛到底是什么呢？到底是什么？那接下来要说的了，当然这个哈都不离开前两节啦，前两节。就是人生呢到底有什么意义，它到底有什么价值啦哈。 这些呢最高的要把人生的最高理想啊彻底的改善，那有什么？就成佛，成佛，就成佛了哈。我们说成佛还是入涅槃嘛，是吗？入涅槃最高就是把那个四大的问题啊哈，就是把后面那三大问题，就是往什么大圣的三心是吗？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慧嘛，是吗？把它发展，然后往什么第一个问题的目标前进了哈。成佛的目标前进，而这个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们在宇宙当中是什么？站在主导的地位了，站在主导的地位，这是有可能的了。关于我们说人生就是，学我就是人生的向上式，这个有没有违背人之常情啊？有没有违背人之常情？没有啦，是吗？接下来就要说到了，人之常情。没有不喜好向上向好的啦，除非什么失意分子啦，因为事业失败等使他意志消沉，不想振作，索性做社会上的败类啦。但是这种人到底是少数，而且都有机会改善啦。纵然啦，他意志消沉，不想向善，但是呢还是有机会什么改善的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人有三大特胜是吗？人有三大特胜，人有三大特胜是什么？人有三大特胜连天也比不上的是吗？那是什么？有什么犯情胜是吧？还有呢勤勇，还有呢意念胜是吗？其实各位，这个就是什么，我们说勤勇啊，勤勇胜呢就是信愿哦，信愿就在这跟这个就有关系了是吗？勤勇胜意念胜呢是什么？意念胜就跟智慧有关系了是吗？犯行胜呢就跟什么有关系？犯行慈悲嘛是吗？道德有关系啦。所以各位，其实我们学佛啊只是把人的三大特胜是吗把它发挥到好的方向啦，好的方向，发挥到最好的方向就是什么？大乘的三心咯，大乘三心是吗？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啊，千万不要把它发挥到不好的地方哦，是吗？发挥到不好的地方就很惨的了哈。我们人的造业力最强是吗？上升或下降的枢纽哈，就是这个人的三大特胜。所以啊，这样的人究竟是少数，而且都有机会改善的啦，都有机会改善。平常人以为人生的好事啊，是什么？家庭生活美满，儿女多，身体健康，有钱有势，这当然也是人生的好事啊。但是依佛法来讲，它是什么？美好的果了。它不是好的因哦，它是美好的果，不是好的因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这样来提醒我们呢？所以啊，要想获得良好的结果，不能够就此满足，因为这个会过去的哦，是吗？它会过去的，所以必须要在积极良好的因啊，才能够保持这个好的果啊，能够会更好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可以啦齁。所以希望啦齁。希望啊，如果现在啊家庭美满啦，而且身体健康啦，有钱有势，这是好的果， 是好的果。我们希望呢，我们要把依着这个，依着这个来创造更好的因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有这样的果啊，我们要用这样的果的，因为家庭美满，我们就有钱有势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再什么积极好的因呢、啊，做好的事情呢、啊，所以要依着这样来去什么，更去做积极好的因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各位，只要啊，各位依着这样的果去积极好的因的时候啊，这个果本身啊，就创造它的价值了，是吗？我举个例子，如果这样的好的果啊，我们去把它发挥掉了，浪费掉了，我们那果啊，它的价值啊，就降低了，是吗？同样这个果啊，我用这个果我来去创造更好的因的时候，我这果啊，它本身的价值就提高了，本身的价值就提高了，而且我这个因为借助这个果创造更好的因的时候，我那果啊，将来的果啊，更怎么样？更好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就是什么良性循环了，良性循环。否则啊，我们只是消耗掉啊，果它就因缘所生法嘛，它终于享受过之后就消失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老师这边做一个譬喻了，这就好像见到一朵美丽的花了，那就是果咯，现前的嘛，现前的果，就想摘下来属于自己，而不想法子去培植，或者是不再去培植了。这虽然是获得了哈，算是获得摘下来的嘛，到底是罪恶的，或者是立刻要失去的。那怎么来读这段话？就是不想法子去栽培哦，可以说了哈，那个不是他栽培的了，看到了哈，捡现成的了。啊，自己不再去栽培哦，就是这个花可能是你栽培的了，但是你摘下来之后不去栽培嘛？相对于不想法子去栽培的，那到底是罪恶哦，是吗？啊，不再去栽培啊，那立刻就要失去了，因为摘下来就没有了，那花了马上就会怎么样枯萎了，可以了哈。啊，另外有些人呢，哈，能合理的获得，能合理的获得钱财跟地位，就是果报是合理获得的啦。但是呢，往往利用这些前世啊，做出害人害己的勾当啊，害人害己的勾当，那就把那个果啊，我们刚才说到那果啊，我们一定呢、啊、要借助这个果啊。在做好的因嘛，他现在没有哦，他现在没有，不单单是浪费掉，不单单是浪费掉，而且是什么？去做坏事情，去做坏事情。那样的话哈，那样啊，将来那果报啊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恶果，本来是善果是吗？善果他应用这个善果啊，去做那个坏事啊，啊，结果变成什么？造了什么恶因呢？恶因以后就变成恶果。哇，那是最冤枉的了哈！而这些呢，都是缺乏了人生向上的精神，而且呢，更没有确定的目标，向上的目标没有了，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如果我们有一个目标啊，就是向上向善的这样的目标在的话，就不会了啦，是吗？我们好的果啊。因为这个好的果啊，有那个目标，好的目标在嘛，所以我就会借助这个好的果，更创造它更好的因，更好的因就会得到更好的果，那就会什么，渐渐的往什么，我们的那个目标前进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啊，我们学佛啊，学佛。有的人这样说了，我不想学佛成佛了，只想做一个好人就好，这不太正确了，不太正确。古语说到了，其法乎上，仅得其中了，其法乎中呢，则得其下了， 所以啊，我说我只要做好人啊，我得到的结果哈，可能会更下了啦哈，可能不一定会做到好人啦哈，而且那好人啊，会次等的好人啦。所以学佛先学做一个好人，这是正确的，没有问题，是吧？我们学佛也有五圣共法嘛，五圣共法就是要先什么人圣天圣嘛，那先学做一个好人，那没有问题了，因为这是基础了哈。但是只是想做好人，心就满足啊，结果每每仅得其下了。所以啊哈，学佛不单是要做一个好人，这是基本的，而且要怎么样？还有一个崇高的目标，崇高的目标，纵使一生不能够成办了，将来总要完成这个理想的目标才对了哈。学佛的最高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啊？学佛最高的目标就是成佛嘛哈，成佛。所以纵然一生不能够成办，将来总是要完成这样理想的目标。各位，如果了哈，我们在世间的智慧了哈，世间智慧只能看到这一生了。所以世间有什么近程目标、中程目标，也有远程目标嘛。如果世间的远程目标最多达到哪里？世间在计划啊，远程目标能不能超过这一生呢？不行啊，是吧？只有这一生嘛。如果超过这一生啊，以世间的智慧，那是什么？那于世间智慧，那是不切实际的，做白日梦是吗？不切实际。但是佛的智慧是什么？佛的智慧是通三世，通三世的。所以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啊，我们的远程目标啊，可以突破什么？这一生哦，可以突破这一生。那是不是做白日梦啊？以佛来讲不是哦，那是不是不切实际啊？以佛来讲不是哦，因为佛法的智慧是可以透过这一生的三世因果是吗？如是因如是果，如是因如是果不是只有这一生哦，是三世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那个目标啊，只要那目标跟我们有关系了，不要跟我们没关系了。目标跟我们有关系，那目标是怎样？越宏伟越好，是吗？举个例子啦哈，假设明天要去远足啊，明天要去旅行，是我们的假设最近的是什么地方啊？最近的，我们假设几十八尖山好了，那是我们能够达到的。假设我们要远足的，我们能够达到了，好，去美国了哈，是我们都能够达到的，都是我们能够达到的，会让我们今天晚上比较睡不着觉的是什么？要去哪里啊？比较兴奋的要去哪里啊？去美国了哈，十八尖山哈，提不起兴趣了哈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只要这个目标是跟我们有关系的，当然他是希望什么？越宏伟越好，是吗？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如果跟我们没关系的哈，那达不到的那另当别论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达得到的，我们认为有关系的，那当然是越远越好咯，是吗？而佛法的最高的目标是什么？学佛成佛，就成佛嘛，成佛。那成佛如果跟我们哈那个宏伟的目标哈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哈。啊，那不会在前面引导我们是吗？他会压我们嘛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了哈，就了解。所以前两节先跟他了解了，人生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啊，人在宇宙当中是有什么的地位？理解这个之后呢，是有这样的可能性，我们就往那个目标前进了，是吗？当然，各位说，我听了两堂课。也没有很大的信心是吗？是吗？也没有非常大。我的意思在这样说啦，以后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啊，都往这个地方灌输。 所学的一切的功德啦、啊，所学的一切的知见啦、啊，是吗？都往这个地方去灌输，先让我们的信心成就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信解行证，不管怎么样哈、哦，先让我们的信心成就，信心成就才能够真正走向学佛之路，才能够真正什么入佛门呐、啊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入佛门之后，我们就会真正的呢，就会真正向前。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一切呢，都是要让我们先成就什么信愿，信愿就是我们的目标啦，目标先把它确定的哈。接下来哈，就会更举什么呢？世界的任何的高尚的文化哈，都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哈，劝人修学，劝人修学。例如西方的耶教啦，西方的基督教一样，叫人怎么样体贴神的意思，还要效法耶稣。虽然哈，他们认为人不能够做到神跟耶稣那样的权威了，不能嘛哈，不能。但是呢，还是要学习耶稣博爱跟牺牲的精神呢。他们这样说了哈，人的身体是土所造成的哈，灵魂是神给予的嘛哈，就是把那灵魂嘛哈，灵魂在土上再吹一口气嘛哈，它就变成人了。因为呢，人做了什么罪恶才堕落嘛哈，我们创世纪有这样说法。所以把那个圣洁的那灵魂呢、啊，变成污秽不堪呢、啊。所以呢，他要叫人怎么样呢？先把污秽的心净化起来，才能够求进那个光明理想的目标，就是求生天国了。就要效法耶稣了，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？理想的目标是什么？如果基督教理想的目标是什么？生天国。升天国，他们认为升天国就是什么永生的了。如果以佛法来看呢，升天国也不是永生的，也是永远的什么？我们说永生哦，如果到那边，如果真的永生的话，以佛法来看哦，永远的缺陷，这样理解吗？因为他成不了神嘛，他连神连神都是什么？还是有肉的凡夫，还是有烦恼的。是吗？何况是人是吗？所以在佛法来讲，它是看起来是永远的缺陷，永远的缺陷。而我们如果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是怎样？要成为什么呀？佛啊，他们去学嘛哈，学之后要什么？要成佛了，是吗？我们基督教不是享受了哈，而基督教呢，上天堂永生就怎么样？开始享受了，是吗？所以那享受啊，也是不究竟的啦，是吗？因为真正的乐是什么乐啊？真正的乐啊，涅槃乐，是吗？菩提乐，涅槃乐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那至于中国了哈，中国呢，在儒家来讲的话了哈，儒家就是什么，士希贤是吗？贤希圣，圣呢要希天嘛，都有一个目标了哈。士就读书人了哈，读书名人，尚且要见贤什么？见贤思齐，这都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了哈。我们到下一页。进而贤人呢，还要效法圣嘛？圣人呢，还是有所不知啦，有所不知，所以要希天呢。所以正统的儒家精神呢，还是鞭策自己的向贤圣的大路前进，还是有一个理想的目标的。道家呢，道家也一样啊，有一他的理想目标。他的理想目标是什么？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法那就是效法了哈，或是以那为法则了哈。 就是天呢要法那个道，那个道就是道家的那个道了，天法道。而道呢还要法什么？自然啊，自然呢就是道法自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道呢要依据的宇宙的自然法则，道还要依着宇宙自然法则了。什么叫宇宙自然法则？就是不要造作了，任性无为了，这是他们的目标，他们的目标。所以道家都法什么自然了，是吧？道家法自然。从上面这样看起来了哈，儒家呢是效法什么贤圣的高尚人格，进而呢通于天格，为什么圣息天嘛？道家呢是崇尚什么宇宙的自然真理法则啦，不管怎样他们都有引导人生向上的理想境地，都有这个啦哈。所以只要世间啊，世间上一般的高尚的文化都有这样的。做一个结论啊，所以一般人以为能够好好做人就好了，不需要向上向善的目标，这样得过且过的心理啊，他就不能够自我强化努力向上。如果国家民主是这样的话啊，哇，就有堕落的危险，是吗？所以啊，中国啊，中国的文化哈，就因为中国啊，那个对宗教哈，对宗教的他不够拿手了，是吗？所以尤其理学啊，理学发达之后啊，非宗教的情绪啊，反宗教的情绪就高涨。好，所以没有宗教的这样的向上的力量啊，那就容易有堕落的危机了哈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